哎，仔仔，我把这些水果一天之内都卖完了，你看我屌吗？
啊，不看不看不看。
天国网购，
任天国园。
嗨，手机边我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天天果园独家冠名播出的《段子来了》，我是彩彩。刚才佳期跟我说他最近呢缺钱，就想上网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兼职工作。看到招聘女演员和兼职模特，他觉得还不错。你想，佳期高挑的身材、美貌的样子，我觉得挺合适的。于是呢，他就把对方的这个 Q 号码加了之后，按要求发了一张照片过去。那么这个过去的那个人是王导，王导就跟佳期说：“你把你的衣服脱下来看看。”结果佳期就照做了，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挂在阳台上，发了个照片发过去，然后还跟王导说：“王导，你喜欢吗？地址要吗？淘宝爆款哦。”笑死我了。不是，真的搞不懂哈，这是导演，你不看人家佳期人，看上人家衣服了，真是的。亲，你每天穿衣服的用时是不是不断的刷新着新纪录呢？特别是洗完澡和起床的时候，对于我来说，起床穿衣服还不是真正的痛苦，真正的痛苦是每次去商场试衣服的时候，都是要在试衣间里偷偷看一下标签，从试衣间出来跟售货员说对不起，不太合身，请用一个城市的车牌号来形容我吧。海南三亚的车牌号，穷逼。其实你经常去商场，你才会发现啊，只有长得丑的人买衣服才特别挑。我都不好意思去商场淘宝试衣间试完啊，还可以这个款，淘宝搜代购。这就是叫把淘宝货穿成女神范儿，穿成专柜范儿。好了好了，有点扯远了哈。我觉得就是上帝是公平的，就考虑到有些人的能力不足，会让大家看不起，所以呢就会出现淘宝这样的东西，是吧？不是，所以呢会把它弄得丑一点，让大家不看它。做人其实要跟自己比，不要去跟别人比，因为有时候你在羡慕别人又白又瘦又漂亮，唱歌又好听，还会画画的同时，其实别人何尝不是也在惊讶你啊，竟然这么能吃啊。曾经年少轻狂，我总觉得自己长得还比较美，还听不下别人不好的评价，身边的人呢开始否定我，说其实我一点也不美。开始呢，当一两个人说我不美的时候，我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他们在骗我，是吧？直到后来所有的人都说我不美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这个社会的骗子真是越来越多了。随着时间流逝，你会发现啊，现实真的消磨了人们的很多激情。上学那会儿呢，我们个性张扬，追求与众不同，不愿意让自己落入任何的俗套。本子上的签名，喝水的杯子，电脑的壁纸，钥匙的吊坠，手机的主题，甚至鞋带的系法，想让自己精致到每个细节，恨不得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的个性的 DIY。 但这几年你会发现啊，连手机铃声都是系统默认的。今天呢，我还发了一个微博，我说其实这些年蓦然回首，你默默的看，很多时候都是小时候注定的。之前我不是做过一期节目吗，就是女汉子都是由假小子变的。你会发现身边的女神，其实她们小时候从小就是父母眼中的小公主，从小就是公主群。我不是大明星，我是小公主。你会发现身边的宅啊瘦啊，可能从小就是小小的乖男孩，一直都很清秀，对吧？而且我把朋友的微博空间就是转了一圈以后，我发现啊，很多现在爱自拍，在用绘图秀秀或者是美颜相机拍过照片的人，正是以前上学的时候特别爱照大头贴的那些人。 就像很多人说，就是大妈跳广场舞，其实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在跳，其实若干年跟现在都是这么一波人。哎，为什么我也会跳广场舞？不过跳广场舞真的是一种既节约钱又锻炼身体，还可以卖弄一下自己姿色的绝佳时机。你看，我最近就觉得我的手越来越好看了，可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原因吧。而且最近我的男神呢对我越来越好了，现在呢我每次给他送礼物，他都怕我浪费钱，会对我说你省省吧。若前我问我妈，妈，我结婚我要问男方家要多少彩礼钱呀？我妈语重心长的坚定跟我说，闺女啊，咱不要了哈，养了你这个祸害嫁到人家家里，我们都已经够愧疚的，人家还肯把你弄走，大钱都行，大钱贱卖也不能这么贱吧。妈奶一组合就说，彩彩啊，你要注意保护嗓音啊，啊，你本来就是大饼脸加芝麻，而且还胖，现在连好听的声音都没有了，那你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哈你妹呀，我跟你说，至少我还有病啊。阿波罗说，今天一个二货同事问我生日想要什么，我说我想要一个男朋友，那次拿出手机打开京东商城搜索男充气娃娃，你妈，我是多久没人要了。所以我说这个世界上就是不光是我一个是吧，然后我特别感谢所有现在在听节目的就是同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坚强起来啊，我们一定抓住那些孤独一生的人，这也是我做上一期节目的目的。这种男人是什么样的男人呢？就比如说等待那倾城飞扬，他就给我评论啊，他说哎，女人的爆炸点真的是莫名其妙，比如说昨天晚上啊，睡前媳妇儿很严肃的跟我说不许碰他是吧，我老老实实缩在一边，过了一会儿他跳起来一巴掌呼我脸上，啊，你懂不懂情趣啊，你懂不懂，我刚想好 N 种拒绝你的方法啊，你居然真的连我碰都不碰，滚开，现在不许碰了，没劲儿。过了一会儿呢，我又挨了一巴掌。有这么一个段子啊，作为一个堂堂的七尺男儿，被一个女的扇了一巴掌之后，啪，我居然没有生气，而是选择默默地走出女更衣室。佳琪跟我说，说男的啊，我跟你说男的那就是一找抽的动物，女的穿很多的时候总是看人家没有布的地方，女的穿很少的地方又看人家有布的地方。对呀，很早之前一期节目不是说了吗，啊，说女人天天想着穿各种衣服吸引男人的目光，其实男人真正想的是不穿衣服的女人。我常常在思考一个特别有哲理的问题哈，你们怎么看，就是为什么女的在游泳馆啊沙滩啊穿比基尼是不是可以肆意的玩耍蹦跳是吧，但是在街上一旦裙子不小心走光，哪怕穿的是这种防走光的打底裤都像天塌下来一样，这什么逻辑啊，搞不懂。
如果你发现某个女生恋爱之后脾气越来越大，那么她的男朋友一定会对她很好。
反正我属于脾气特别好的那种是吧，然后每次跟我男朋友吵完架他都摔门而去，我不生气，我就乖乖的继续烧水烧水，等水哈气的时候我就指着壶说你给我滚，或者是扁扁完之后对着马桶说吃屎去吧你。这里人周听到的是由天天果园独家冠名播出的段子来了，我是彩彩。胖虎又遇到烦恼了，他女神跟他发消息说哎，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胖虎呢就感慨到人生难得一只鸡，结果女神就再也不理他了， 他怎么跟女神解释都没用，为什么呢？因为他打错了万恶的输入法，他本来想打的是人生难得一知己啊。哎，同样被输入法坑的啊，还是有大圣。那天大圣在群里面跟群里面的笑笑表白，然后他跟笑笑说你是我的太阳，对吧？但是没想到他是用繁体字打出来的，结果北北他就说了啥？你是我的大肠。这男孩跟女孩说：“我可以吻你吗？”
不要脸。
嗯，那就亲嘴吧。一个男孩跟他妈说：“妈，我刚追了一个女的。”是吧？而他哪儿的？多大了？做什么工作的？
不知道。
他刚才趁我不注意，拿了我的钱包，跳上摩托车跑了，太快，我没追上。这飞车夺宝其实都不是最可怕的事儿，最可怕的是有一次我遇到的，就是在地铁上嘛，有一个男的自称是我女朋友，是我女朋友，一个男的自称是我男朋友，其实。大家就是也知道听我节目，你们在评论里面自称我男朋友这个都无所谓，对吧？因为你们也不知道我长什么样，也涉及不到我人身安全，对吧？最多就是影响了一下我的清誉而已，我都是，对吧？我还在乎这个是吧？好，然后就是有一天我在地铁站，一个男的就真的就自称是我的男朋友，然后一直跟我拉扯，然后我说我不认识你，我真不认你。然后他就跟其他围观的人说，你们都别围了啊，我们正常情侣吵架啊。结果还是我机智，我说大爷大叔你们都评评理，你说我长这样像是有男朋友的人吗？结果大家都信了，于是我得救了，这是我一次奇妙的冒险旅程。还有一次我遇到骗子了，因为我的手机比较智能啊，装了一个什么软件，我就不做广告了，求某广告，我某软件商来我这儿投标广告啊，然后这个软件特别智能，就拦截了，就是说这个号呢是诈骗的，问我要不要接，反正玩就玩嘛，我就接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没有孩子，我没有结婚，我过年都是一个人，我家就我一个人，你绑架不了我，你别骚扰我，好不好？好不好？结果对方这骗子沉默了几秒钟，跟我说：“原来是个单身狗啊！”是不是要放这首歌？感觉特别像狗叫，听一下啊。在这里呢，奶牛大战外星人。告诉所有单身汉子一个好计策，新技能哈，大家听好了。他说去电影院买两张票，蹲门口等着被放鸽子的妹子，这个方法特别好用，你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哼，我的女人就是这样被抢走的。那谁让你放女人鸽子啊？电影一妹子说她男朋友一直对她都挺好的，前几天呢两周年说好去看电影，结果这妹子非常生气，然后这个男生呢就一直在楼下等他，下雨了全身都湿透了，却从外衣的内袋里面拿出了四张没有一点水汽的电影票，还跟这个女朋友说我不知道你是想看中文版的还是英文版的，于是我就买了四张。听完之后我觉得特羡慕他们，我觉得这男孩太有心了是不是？但是这女孩说，哎，相处两年还不知道我喜欢看中文还是英文啊？想想也是，活该，孤独一生的节奏。经常的宅男口中会说想要找一个宅女做女朋友，其实内涵很简单，意思呢就是想要一个用情专一，绝不劈腿，但是也不会对我管得太严，没有恋爱经验，但是又有情绪，愿意陪我看动漫打游戏，还能一起讨论，全盘接受我的各种爱好和怪癖的大眼睛，皮肤白，身材好，头发黑，长直的女孩做朋友。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呀， 事实上我作为一个宅女，我用情专一，是我不劈腿是，但是我真的没有皮肤好身材好啊，天天对着电脑皮肤能好吗？我天天不运动我身材能好吗？都是谎话。刚才不是说了，就是很多人长大之后的各种屌样是吧，其实小时候就注定了。这是谁，他发了一个微博，他说我小时候呢算是一个小童星，和宋祖英、彭丽媛都在后台见过，和宋祖英呢在一起合影过，后来彭丽媛呢也要跟我合影，六岁的我傻逼一样的死活不愿意啊，彭丽媛还一脸尴尬的笑了，现在我算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是个死屌丝了，不识时务啊。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孤独一生的节奏啊，为什么不解风情的男人活该没有女朋友啊，这个就真的是不识时务，或者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很合适的词来形容这种状态，或者是神经大条啊，或者是无意识啊。大家玩过一个游戏吗，叫阅读空气，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很多时候空气当中会告诉你一些状态呀、事情啊，需要你灵动的去考虑一下，这个也许就是我们常说的情商。好，然后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说，跟孤独一生的节奏差不多，然后就少那么一点点不识时务没有读懂空气的一些段子。今天开场好长，好像这才进入正题。上学的时候体育课上，班上五个女的在体能测试当中呢，轮到女生们仰卧起坐了，因为没有场地啊，老师说就在地上嘛，女生各种不情愿，有一个男生说坐就坐了这有什么，有一个女的就吐槽了一句说哼，你活该撸一辈子，结果那男的把头埋低微微脸红说道，我撸一床都没问题，何况是一辈子。说这个干嘛，这个跟不识时务有什么关系，就为了顺到下面的各种体育的段子。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对话说，诶，我觉得刚才那位跳的实在不怎么样，动作难度系数太低，空中舒展动作太大，而且水花也跳得太高了。
诶，我说你这个人有没有公德心啊，啊，快叫救护车，有人跳河了。
比如说晨练练劈腿，哎呀，我觉得路人啊对我做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纷纷侧目，呵呵，好开心呀，这么高难度的劈腿不是谁都可以办到的，呵呵。直到一个帅哥路过我身边跟我说，呵呵，裤裆裂了还劈腿。话说我在大学城边开了一个旅馆，每次情侣来开房都说要考试了，开房学习，为了学生们刻苦学习啊，哼，我果断把房间里的床都撤掉改成了桌子，然后我的旅馆就倒闭了，尼玛。是啊，听说现在呢上网可以查到就是在酒店开房的记录嘛，我顿时就慌了，这该如何是好呀，如果被人发现我从来都没开过房，我多难为情啊我。说到开房，怪叔叔第一次跟他女朋友开房是一个快捷酒店，那就直接就办了一张会员卡，他呢就让他女朋友把这张会员卡拿着保管，结果今年情人节去开房，然后呢这个会员卡就升级为金卡了，住宿费能打折，于是把怪叔叔高兴的跟我们一直在嘚瑟说，哎呀这个酒店真的很好，我跟你说，哎呀还便宜还打折，太好太好了，金卡呢。其实我们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忍心把这个事儿说破。一对情侣女朋友可怜巴巴的说，我们为什么不能住贵一点的房子呢，啊，亲爱的，我们马上就要住贵房子了，房东说明天起来给我们加房租。我刚进家门就看见小偷要翻窗逃跑， 我快步上前揪下来，就给小偷两巴掌，太他妈气人了啊！你放进来这么多蚊子。出房门进电梯，看到位女士牵着一条又大又壮的德牧跟了进来，狗狗力气很大，女士两只手很费劲的牵着狗链都不敢松手。我呢就想帮他们嘛，就问这个女士，你好，请问几楼，要不要我帮忙按一下呀？然后这女的就说，15楼，谢谢啊。嗯，我点点头，用尽力气一把把狗狗按倒在地上，对女士说，快，我按住它了，你可以按15楼了。有一天屌丝亲在车站等公交车，有一个姑娘一直盯着他微笑啊。屌丝亲呢知道自己长得诶挺帅的是吧，为了吸引姑娘的眼球，就在地上又这么走了几圈，姑娘笑得更灿烂了，他又更加起劲的走了几圈，结果一边的大妈就说了，小伙子你别在狗屎上踩来踩去了好吗？好的。话说现在公交车上变态真的很多，昨天我就发现一个穿着高跟鞋和丝袜的男人，他妈的老子摸了半天才发现。车来了，我一边用力地挥着手一边大声叫，师傅停一下，师傅停一下，司机居然没理我，开着车从我面前呼啸而去，气死老子了，忍不住踢着铁轨大骂，妈逼着司机太没素质，老子又不是不给钱。啊，这铁轨啊，去外面溜达，突然看到一个男子手上拿着板砖，估计要出人命，我立马抢了过去拿了下扔老远，他不服气又拿起一块，我又立马抢过来扔老远，僵持了10分钟，他终于含泪跟我说，大姐大热天我砌个墙不容易不容易。冬天晚上我去买烤红薯，称了一个4.1，大爷说1毛不要了，我掏了掏兜拿出1毛钱硬币对大爷说，大爷天这么冷你很辛苦，有零的呢我还是给你啊，给你。大爷说谢谢啊，于是我拿起地瓜转身就走，大爷在后面喊，哎哎，你只给我了1毛没给4块呢。最早我在酒店当前台，我帮一客人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我就问他，你好先生，请问您贵姓啊？我姓李。你好张先生，这是您的卡。于是就没有于是了呀，不说了啊。然后我就之后成了服务员了嘛，服务员打扫房间，然后呢一个客人普通话特别不标准，打电话跟我说，服务员给我送盒杰士邦，然后我给他送的是鸡翅膀，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就没在酒店待了，到饭店了。
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欲哭无泪啊，一人，哼，连这群傻鸟都在嘲笑我单身。
还是感觉旧中国好啊，那个时候一不小心抓到某个美女的手了，美女就会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男女授受不亲，你得对我负责，哪需要现在这样千方百计的泡妞啊，真是的，还得我来教。今天果园的段子来了，我是彩彩。还是有些人不会孤独一生，不会神经大条，那我们来看这些人是如何机智的。群里的男神，他是怎么泡到他的女朋友的，他昵称叫男神啊。他呢去餐厅喝咖啡，一个女孩走过来就问了，您是通过王阿姨来介绍相亲的吗？诶，他一打量这姑娘，还不错，是自己喜欢的类型，于是说，对，请坐。结果结婚那一天啊，男神坦白当时自己不是去相亲的，就他老婆笑着倒说，其实我也不是相亲的，只是想找个借口和你搭讪。这件事告诉我们，机遇来了一定要抓住他，机遇来了一定要抓住他。除了机遇，坚持不懈也是很重要的。 从前呢，有一个放羊的小孩，他呢有一天就对山下大喊：“狼来了！”农夫们气喘吁吁的就到山上一看，根本就没有狼。第二天，这个放羊娃又喊：“狼来了！”结果还是没有狼，大人再也不相信他的话了。后来狼真的来了，很多羊都被狼咬死了。这个故事其实就告诉我们啊，只要坚持不放弃，奇迹肯定会发生的，哈哈哈哈。狼总有会来的那一天呢，是吧？我家门口有一群七八岁的小孩，他们经常在一块玩。我看到有个小男孩双手插兜啊，跑过去边问他：“哎，你这样很危险的，摔倒没办法扶。”结果这小男孩说：“可是我一会儿要跟小羊手牵手回家呀，我手凉的话就没有办法暖他的手啦。”说完这小男孩眨眨眼睛跑开了，我顿时感觉现在孩子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开始我说什么，很多人对吧，长大怎么样其实小时候就注定的，所以要从娃娃抓起。我跟你说，你儿子啊，你闺女啊，嫁不出去是吧，别看他怎么怎么样，你小时候怎么教育他的，是不是啊？一个瘦弱的男孩到家之后，发现他老婆在偷汉子。男孩，反正他发现他老婆在偷汉子，他气得发抖，但是又不敢发作，只能轻轻地退了出来，顺手把门锁上，然后拨了电话：“妈，不好了，您闺女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说要自杀。”没过几分钟，丈母娘一家全来了，整整三车的人。新技能 get 哈。就是说一个人当自己的身体不够强壮的时候，会用智商来弥补的。是，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智商这么低，关键我为什么要身体这么强壮，我不要。还有一帅哥，有一次朋友生日聚会，跟一妹子聊嗨了，手不自觉的就直接摸了这女孩大腿，我大腿的声音。然后你们能想象这个女孩她鄙夷的眼神吗？但是这个男生很机智，他说：“嗯，瘦了。”结果这女孩果然开心的笑了。新技能 get 哈。还有一个哥们儿，有一次聚会呢，买了很多 iPhone 的数据线，结果家里每个房间都插一条，走到哪儿都可以随时充电。在场的姑娘们都当成段子笑笑就过去了，对吧？只有个细心的姑娘悄悄地问他买了多少条，他说42条。现在呢，这个姑娘就跟这个帅哥在北京五道口的一个有42个房间的豪宅愉快的生活，马上就要结婚了。所以说各位亲们，要遇到土豪，除了胆大，真的要心细。成功的几个要素记住了没有？坚持不懈，然后赢到起跑线上，机遇，还有智商。这一条就是细心，是吧？当然这些呢也都离不开十足的勇气。怪叔叔之前的女朋友呢，就是因为跟一个帅哥跑了，任凭怪叔怎么挽留都没有用。最后呢，怪叔叔含泪地说：“如果他对你不好，你就回来吧。”结果今年那个女的真的就被这那个男的甩了，回来找怪叔叔。结果怪叔叔冷冷地说：“哼，我那只是客套话，你不必当真。”get 到没？我跟你说，绝对不能丢范儿。我说男人尊严，尊严很重要的。所以导致怪叔叔要了尊严，到现在还单身。当然了。机智的人类啊，除了表白追妹子的时候有，分手拒绝也是要有的。女的跟男的说：“我不喜欢你。”“你还没喜欢我呢啊，你怎么就知道你不喜欢？”“屎我没吃过，可我还知道它不好吃啊。”前世500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我们擦肩而过。美女，留个电话好吗？拉倒吧，老娘上辈子看了500眼都没看上你，还指望这辈子？老公， 如果我跟你妈同时跳到这个粪坑里，你会先救谁呀？
你啊，
哈，你真好。那你妈呢？
哼，我了解我妈，她不会跳粪坑的。这智商。
小明跟小红是同桌，有一天小红发现小明一直盯着自己看，于是小红自恋的就甩了一下头发说，小明，你没见过美女吗？
不是，我只是美女看多了，我想换个口味而已。
馒头高二的时候，他后桌女同学不知道怎么特别伤心啊，就跟他诉苦，还说如果现在有谁跟我表白，我就答应他。馒头，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馒头回答哦，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馒头说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好啦，馒头没关系了啊。现在呢，很多省都开放二胎了，所以我觉得你老婆的出生概率又大了一些。
小时候我想当一名科学家、教育家，这个家那个家的，长大后才发现成个家都那么难。
今天节目最后一部分来读一下昨天大家留言哈。麦芽汤说，屌丝亲连个苹果都不让吃，孤独一生肯定的了，哈哈哈，换我让他随便吃，因为我们家种苹果呀，哎，苹果桃什么都有，我是不是有好多女神了呀，呵呵呵呵。你家在山里是吧，你得先把山移开。哎，我喜欢纯天然的。果果系说，上学的时候呢，晚上帮我暗恋很久的女神去修电脑，修完之后女神娇羞对我说，11点半了，要不然你就在我这里住吧。我当时心里很诧异，小乔哥，从这儿到我们宿舍只要30分钟，我2分钟下楼，然后我身体素质足以23分钟到电脑桌，4分钟开机，我的58630秒登录我的 QQ， 就真的就够我跟你说晚安了。情感 DJ 说，我把节目都下载了，这两天都在听往期的节目，今天晚上听到鬼故事那段愣是没敢听，好吧，我承认我的胆子有那么一丢丢的小，才来支持你。这个貌似是我第二次评论，那你的第一次呢？兔兔说，今天上小学的侄子突然问我，姑姑姑姑，你小时候鸡鸡发炎吗？这种事情你应该问你爸爸呀。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鸡鸡啊。你说什么呢姑姑，我说的是积极发言。花式路管大赛冠军说，怎么感觉屌丝亲在黑天听鬼呢？他代言这个水果是不够高大上啊。早安晚安祝你祝图维安说，如果不是当年错拿了妹妹的书包，我现在还是一个混混呢。那是一个明媚的下午，我们小学红星帮的兄弟要去打架，兄弟们纷纷从书包里掏出了屠龙刀、奥特神剑、霹雳斧头，最后轮到我了，我从书包掏出一个巴拉巴拉小罗小罗什么巴拉巴拉小魔棒，瞬间感觉这个老大没法当了、哎，所以说这个小时候的行为是非常的影响长大你的各种行为和行动的啊。这个就是现在怎么样其实都是必然的。以前我们一个老师跟我说，说你觉得现在啊，你看似很多是你选择的东西，其实就已经是命中注定的，所以有时候遇到烦恼和选择的时候不用太纠结了。小朋友问他爸爸啊，说爸爸你跟妈妈是怎么相爱的呀？那天啊回家，我看到一个漂亮女人被四个混混拉扯着，于是我挺身而出，啊爸爸你英雄救美，然后妈妈就爱上你了。不是，就在我被那几个混混打得半死的时候，你妈打跑了混混，然后把半死不活的我拖回家了，然后你妈上当了呗。好，叮咚无雪说，天哪，在3月27号17:05彩彩女神回复我了，在忙碌一天快要死的时候一下子原地复活。你发这个话你就不怕被别人再打死吗？但一下子听到女神已经跟调调在一起了，一下子 HP 清零，真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啊。我跟调调这个事儿，我有在微博腾讯微博澄清哈，你去翻翻看吧，好吧，节目里不好说。 黑面店说，前百听到这期节目，我想到自己同样有不解风情的时候。那个时候班级活动打水战，有个女生跟我说冷，我说不冷啊，然后就没有后来了呀。以后不会了哈，以后你压根儿就没有女生跟你说冷的机会了，呵呵呵呵。枯木秀刀说，感谢雾霾，我可以堂堂正正戴上 N95 口罩边走边听段子来了，这样就不会因为傻笑吓到路人了，呵呵呵呵。新技能 get， 这 get 什么呀？棉花糖的星球说，彩彩声音恢复神采了，最喜欢彩的声音，还有搬砖的故事听了好多次呢。这是说明什么？这叫认同效应。这个怎么叫认同效应哈？心理学上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孕妇，那么你会在大街上发现很多人都是孕妇。如果你是个近视，你会发现其实身边很多人都戴眼镜儿。不是说因为你怀孕了，身边怀孕的人就多了，而是因为你的观察注意点就是主要着重观察这些孕妇。也许以前你也会碰到这么多孕妇，但是你没有注意到它。这件事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总是觉得搬砖段特别多，说明你在搬砖。还有这位朋友的昵称叫调调跟彩彩的幸福生活，这昵称取的，说前几天惹女朋友生气了不理我，然后没多久空间特别关注有更新，他说写着我该跟一只狗生气多久才能显得我小气悍呀，我该跟一只狗生气多久才不显得我小气。如果你对自己的身材长相还有挣钱能力比较自信的话，这样子侮辱你的女朋友可以不要了。当然如果你对你的各种不自信的话，那结婚前你该低三下四一点，就忍一下啊，忍得了一时之后，结婚之后哼，谁是老大还不一定呢，是不是？这句话也说给我男朋友啊，我现在一直在忍你，你知道的，是吧？你对我好点啊，不然。金冬无雪的彩姐，从三天前开始听你节目，深深迷上你的声音，已经连续三天听了，好喜欢。对于这样一个忠实粉丝，你能不能让我加你的群？然后主要是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平台，CAICAIFM， 昨天有人说听成了 SM， 是不是？你们都是什么思想？或者直接搜采采就好了，采是采访的采。搜进来之后呢，也是可以跟我留言哈，但是你不要总问我什么在吗，吃饭了吗，睡了吗，我肯定回答的是洗澡，呵呵，晚安。我是从女神那儿 get 到的新技能。疑问的0080说，彩彩，如果你是我女朋友，估计像我这样花心男会被你教育的服服帖帖，太厉害了。像你这样花心的就根本不可能成为我的男朋友。派大星说，前段时间呢做手术住院一个礼拜，也体验了一下盲人的感觉啊，还好手机里有下载好的节目，彩彩保重身体，谢谢关心。兔子疯了说，屌丝的外表高大上的内心，所以孤独了再说我妈。今夜无雪说，彩彩，两个人睡觉的时候一个人躺在另外一个人上面叫什么呢？调调说啊，那叫啪啪啪。彩彩生气的说，不，那叫卧铺。对，就上下铺。那你知道啪啪啪跟啪啪啪的区别吗？知道吗？区别就是一个是干的，一个是湿的。熊猫就是喜欢周杰伦，说一声滚，笑死我了，滚！你很开心吗？我多给你几个滚啊！滚滚长江东逝水。好啦，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啦！今天节目要感谢到的段子手有：一文丁、TIXIANG、某 S 是我、齐声污染、东土大唐、三俗和尚、表弟很忙、薛定谔的黑猫警长、苍南派、健身葡萄小野、妹子学吐槽、洪荒妖龙、假装在纽约、值日港，感谢提供段子的听友小明天蝎、7908阿波罗，谢谢大家，明天再会。
为了回报我的爱床，天天被我睡， 我决定钻到床底下，让床睡我一晚。